百花天，凉风天，阴天，雨天。你若美好，就是晴天。女子为好，女人不是弱者，女人撑起半边天。欢迎收听《半边天》。
上帝能够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就是理解我们生命里面发生的一切，让我们的生命得到诠释。我们一生所寻寻觅觅的就是这份宁静。这是美国作家米奇·艾尔邦所说的一段话。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半边天节目，我是你空中的好姐妹杨佳美。每天每时每刻在这个世界上发生好多事情，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心烦意乱，有时候会让我们忧虑紧张。如果我们有好眼光，好定见，不管环境如何改变，我们心中自然有无法动摇的平安。那样的平静安稳是任何人不能给我们的，是从天赏赐下来的礼物。每个礼拜二，佳美为您预备的好视角栏目，我们从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众人所关心的事情，我们来听听想想，希望我们心中有正确的判断，有定见，我们对于各样的人事物有美好的诠释，我们就能领受每一天生命当中给我们的礼物。
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看见，半边天带您从好视角看天下。
今儿个好视角呢，佳美跟您就一块来关心最近众人所关心的话题。最近大家见面的问候话不只是哎，你吃饱了吗？最近好吗？还会多问一句，你打疫苗了吗？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关心疫苗护照。什么叫做疫苗护照呢？它是一种免疫的证明，免疫的护照是一份证明这个人已经接种了特定的疫苗，或是对于指定病毒免疫的证明。最近大家关切的就是 COVID-19 新冠病毒的这个疫苗。2019年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爆发之后，有一些国家就开始对免疫护照提出了设想。这个话题呢，引起了大多数人的关注，但是国际社会对于疫苗护照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支持者就会认为，诶，这样的措施呢，能够帮助我们逐渐恢复跨境的流动，让我们出国会便利、安全许多，让全球经济再度复苏起来。纽约时报认为呢，这样的证明就是疫苗护照，可以为旅客在疫情之下出入提供很大的便利，甚至呢可以免除核酸检测跟隔离，并且使跨国的旅行重新的正常化。而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则考量免疫护照呢可能会在隐私、在科学性方面还存在着一些质疑，所以还需要再加以评估。其实疫苗护照不是这个世纪才有的，早在1722年意大利就签发了健康通行证，那时候啊，鼠疫疫情期间帮助他们旅行方便使用。自古以来，隔离已经被用作于限制传染病传播的一种方法了。除此之外呢，有一些政府部门还需要证明旅客已经完成了隔离，或者已经知道、已经确定没有传染性的文件。早在18世纪，意大利各个行政区就签发了健康通行证，能够让旅客不需要被隔离，就能够自由地进出旅行。在1959年，世界卫生组织开始签发了国际疫苗的接种证书，尤其是黄热病疫苗的接种证书。2019年，冠状病毒疫情爆发， 世界各地也纷纷的去思考对策，收紧出入境的政策，也限制了跨境的流动，是为了避免流行病扩大的传染。 到了去年2020年的4月， 智利政府就表示要向抗体检测阳性的 2019冠状病毒痊愈者颁发免疫护照， 获得免疫护照的人呢就不再受到封城令这些限制了。之后呢，世界上各个主要的国家和地区就宣布对免疫护照的方案提出了一些设想。 2020年年底，也就是去年的年底， 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一家非盈利项目基金会就展开了合作。 他们就开始测试一种叫做 Common Pass 电子健康证明。现在因为有智能手机十分方便，这种电子健康证明呢就可以放在手机里，随身带着证明自己是安全健康的。在欧洲方面，冰岛签发了全球第一批的疫苗护照，但是并没有获得欧盟其他国家的承认。 今年的3月18号开始，冰岛就向接种疫苗的外籍人士开放了边境。而英国首相鲍里斯·詹森也宣布考虑把护照疫苗作为摆脱疫情的影响途径之一。塞浦路斯、捷克、丹麦、爱沙尼亚、匈牙利、意大利、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希腊等等多个欧洲国家正积极地呼吁 要推广疫苗护照，不过法国和德国他们就疫苗护照仍持有不同的意见，原因是各国的疫情情势不同，疫苗的分配也不均等。在2021年的3月，欧盟就公布数字绿色证书这样的计划，允许已经接种欧洲药监局认证的新冠疫苗康复者以及对病毒呈现阴性反应的人士可以通关。这样的证书呢，可以在所有的欧盟成员国以及冰岛还有列支敦斯登、挪威、瑞士等等的国家来使用。在美国， 夏威夷州正在制定一项计划，为已经接种全剂量新冠疫情的人颁发疫苗护照，允许他们前往夏威夷州旅游的时候不需要隔离。今年3月，美国总统拜登也在近期的一项行政命令当中提出，将会要求联邦政府机构评估将疫苗证书与其他的疫苗接种文件联系在一起的可能性。 到了加拿大，加拿大的卫生部长帕蒂哈伊杜表示，要求国际旅客提供护照疫苗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越来越多加拿大人会接种疫苗，而政府也在考虑放宽出入境限制的措施。同样是今年3月，以色列政府推出了绿色护照的政策。 任何接种完2剂冠状病毒的疫苗超过1个礼拜的民众，或者曾经感染冠状病毒并且已经康复的民众，是可以通过卫生部网站或者手机的应用程式申请绿色护照。持有绿色护照的民众是可以在室内场所用餐， 在低风险感染率的地区持有绿色护照的大学生是可以回到学校线下学习的，没有绿色护照的大学生只能继续的在线上上学习课程，像是在博物馆啊、文化馆啊、美术馆啊、戏剧院也仅仅接受持有绿色护照的民众开放使用。另外呢，如果你入住酒店、大饭店也是需要持有绿色护照的。 持有绿色护照的以色列民众如果回到以色列之后，是不需要接受为期14天的隔离检疫。以色列还会与希腊、塞浦路斯等等的国家就疫苗接种的信息相互的确认并达成协议。东南亚像马来西亚政府就宣布将签发疫苗护照给接种2019冠状病毒的疫苗者，并且准备跟其他国家来探讨让持有疫苗护照的人可以自由往返，不需要经过隔离。新加坡呢，他们已经率先的接洽马来西亚，要求让两国的民众可以申请领疫苗的护照作为进出两国豁免隔离检疫的证明文件。 在中国，中国版的国际旅行健康证明也正式上线了。 目前也已经有多个国家向中国表达了互相认证、积极参与的意愿。在旅游业、航空业方面，阿提哈德航空以及阿联航空将开始使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开发的电子旅行卡，为了要帮助乘客向航空公司和政府提供旅客已经接种疫苗或者是完成病毒检测的文件。 像是纽西兰航空，他们也在2021年今年的4月份在奥克兰和雪梨之间的航班上试用一种电子疫苗的证明。另外澳洲航空也正在研究类似的技术。轮船业方面，英国邮轮公司表示，旅客需要接受两针疫苗的注射之后才能够搭乘6月27号开始环绕英国航行的邮轮。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出于实际和道德方面的考虑，暂时不建议各国采用类似的护照，因为认为各国现阶段推行疫苗护照并不是很公平。世界卫生组织担心，把疫苗护照作为简化入境的限制先决条件，是有确切的证据证明疫苗可以有效地缓解病毒传播。但是就现阶段来讲， 疫苗护照还缺乏足够可靠的科学根据，像是疫苗的有效时间、接种之后是不是会再次感染或者携带病毒等等，关于这些疫苗有效性方面的问题仍然是有待进一步的评估跟考量的。 在媒体方面，欧洲新闻台指出，虽然当下在全球的范围内，疫苗护照的普及仍然面临很多的挑战，但是关系紧密或者寻求共识的国家之间，或者将率先认可双方所签发的证明，有些地方有些国家是需要的。 纽约时报的报道认为，疫苗护照的目的是要让家庭能够团聚，让经济能够得以重新开始，并且让几亿已经接受疫苗的人可以恢复某种程度的正常生活状态，同时确保所有这些都不会导致病毒的传播。 但这篇报道也提出，把世界以接种疫苗跟没有接种疫苗来做划分， 也会产生一些伦理的问题，是不是也会扩大社会的鸿沟？各方专家也需要谨慎的思考以及实行。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上帝的话，半边天邀请您一起笑看人生的千变万化。
新冠疫情还没有离我们远去，疫苗的发明和施打对人类来说是个好消息，但保护我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白天太阳不能闪我，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保护我的是耶和华，
保护我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白天太阳不能。
好丰盛，
好美味，
好生活。
诗篇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生命中的好处有天外天爱你的那一位为你预备，生活中的好处有半边天。
今天我们在好视角栏目当中，佳美跟您来聊聊疫苗护照。最近亲朋好友彼此之间会互相的询问说，哎，你打疫苗了吗？疫苗的发明给我们人类带来一丝希望，但是要施打普及还需要一段时间。有一些国家像是以色列、丹麦，新冠疫苗的证明成为人们进入餐厅、戏院、运动场所等等的入场券。欧盟呢也会实行绿色护照，容许打了疫苗的人可以在欧盟国家之间旅行。中国也推出了疫苗护照，希望能够逐步为接种过疫苗的人提供签证的便利。疫苗护照对好多人来说是很期待生活能够恢复正常，或者可以正常的出国旅游的好工具。但是有些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对于推出疫苗护照还是有一些保留，那么他们的顾虑是什么呢？我们也一起来思考一下。以色列是全球接种疫苗比例最高的国家了。从今年的2月开始，他们已经解除封城的状态。当地的政府推行了绿色通行证的措施，给那些打了两针以及新冠疫情康复者。这项证明呢，是一张纸或者记载于手机应用程式，会连接于这个国家的卫生部有一个数据库。出入酒店啦、健身房啊、戏院这些密闭的空间都需要出示相关的证明，不然呢就会被看作是违规。以色列和希腊塞浦路斯达成了协议，容许持有证书的公民可以互相前往彼此的国家，但是政策推出之后呢，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比方说有一些没有参与国家医疗计划的以色列公民，还有就是外国公民，他们没有管道可以得到相关的认证，怎么办呢？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政府也承认，他们并没有足够的警力去检查企业是不是执行相关的规定。对于大部分当地人来说，这项措施成为回归正常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身处在欧洲的丹麦同样推出了数字疫苗的护照，这成为丹麦防疫政策的一个重要关键角色。这个疫苗护照会记录民众是不是完成接种疫苗，以及是不是在过去72小时得到阴性结果。这是欧洲第一个正式推行有关这样的系统的国家，但有些民众会因此感受到不被信任，这实在是相当的为难，因为目前并不是所有国家的所有民众都有机会能够接种疫苗，需要一点时间。世界卫生组织的发言人哈里斯也提出，因为现阶段呢，仍然不能肯定这疫苗可以阻止病毒的传播，所以还在观察当中。而美国白宫表示，为了保有隐私权，并不强制推动全国性疫苗护照。我想对于一般平民百姓的我们来说，我们真的好期待疫情赶紧过去，我们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我们可以工作，我们可以去远一点的地方旅行。我们也可以为这件事情祈祷，希望各国的专家以及负责的政府官员可以更有智慧、更整全地处理这么重大的全球性事件。关于疫苗，我们可以有一些基本的了解。我们首先了解抗体是什么。抗体啊，是一种记忆型的淋巴细胞。病毒和细菌入侵我们人体之后，就会开始攻击人体，还有进行复制，同时呢，也会启动我们的免疫系统，制造抗体。疫苗接种的原理呢，就是让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淋巴细胞在接触死亡或者减弱的病原菌之后呢，形成记忆型的淋巴细胞，也就是所谓的抗体。之后呢，如果相关的病原菌入侵我们人体之后，哎，我们就可以熟悉了、了解了，进行反击，保护我们人体，避免受到严重的侵害。第二个我们需要知道的基本相关知识，就是 疫苗是怎么做成的呢？ 疫苗大概分成两种，一种是死的病毒，另外一种呢就是毒性降低活的病毒，像小儿麻痹、 A型肝炎 还有狂犬疫苗采用的就是死亡病毒，像 MMR 三合一的疫苗，麻疹、腮腺炎、德国麻疹、水痘疫苗还有轮状病毒的疫苗，使用的就是减毒病毒做成的。嘿嘿，回想一下我们都有打过疫苗的经验嘛，您打过哪一些疫苗呢？ 我们可以健康快乐地生活到现在，其实是要很感激这些默默为人类付出的专家学者。再来，我们了解一下疫苗能够达到什么功效呢？简单的理解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可以越过感染生病的过程，就能够获得抗体，免去了失去生命的危险。不管是用死去的病毒，或者是 减缓毒性的病毒做成的疫苗，都能够启动我们人体制造抗体，达到免疫的效果哟。疫苗的技术发展到今天，真的挽回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生命非常宝贵。根据卫生组织 WHO 的统计， 从2000年到2014年为止， 麻疹传染病的死亡人数已经减少到 79% 相当于1710万人。 在美国从1994年到2015年这20年之间， 疫苗的接种让多达2亿的人免于小儿麻痹、麻疹、腮腺炎、水痘、 A型肝炎以及狂犬病等等的这些疾病之苦。 我们生过病，我们能够理解生病过程当中的难过与痛苦。还有人问咯，疫苗的研发要多久呢？不容易哦，疫苗呢，通常研发的时间有时候啊，是需要10年以上的。 一支疫苗从研究发明、试验到很安全、可以有效的使用，必须要经过5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就是研究发展阶段，需要2到5年的时间。 哇，你知道投入研发的候选疫苗，动辄呢就要超过100种。 试验过好多次，确定可以用了，动物实验才能够进入人体实验。不仅是要花很多时间，还要花很多钱，还有大量的人力。再来进入第二阶段，就是临床前期咯，需要大约2年的时间。这候选疫苗经过筛选之后呢，剩下大约是20种是可以用的，可以用在动物实验上。这个阶段呢， 所要求的就是疫苗是不是有效。进入到第三阶段，临床试验期还分成3个时期。第一期呢，需要1到2年的时间筛选出大约10种的候选疫苗，测试疫苗用在人体上是安全的。第二期呢，是需要2到3年的时间筛选出大约5种的候选疫苗， 测试这疫苗呢，是不是能够启动我们人体的免疫反应。进入到第三期咯，需要2到4年的时间，选出了1种疫苗，测试这种疫苗是不是能够发挥有效的保护力。第四个阶段呢，就是申请查验登记，也需要1到2年的时间。第五个阶段呢，就是新药安全的监视阶段。 上市之后呢，在大规模病人的使用下，要监视是不是会有不良的反应。既然经过那么长期的严谨研发，那么疫苗是不是就100%有效安全呢？ 不一定哦，每个人身体状况不太一样，疫苗偶尔会引发不舒适的反应，甚至呢，疑似疫苗会伤害致死的案例都有发生过。 接种疫苗之后的1到2天，有一些人是没有感觉的，但是有一些人呢，会出现程度不一致的不舒适反应，包括了注射部位会红肿酸痛啦，会有轻微的发烧或头痛等等的症状。这些反应呢，被看作是好的征兆，表示这个疫苗病毒正在我们人体内建立免疫作用。 这是为了以后呢，入侵特定的疾病做好防御的准备。疫苗里面用来强化的免疫反应，这些免疫的佐剂呢，有时候也会诱发这些不舒服的情形。 接种疫苗的时候，如果出现这些感觉，先不要紧张，先不要惊慌，可以详细阅读医疗院所提供的一些卫生教育的单章，进行后续的处理。真的不舒服，可以进医院，请求医护人员的帮助。 有人也会提出疑问了，既然疫苗不是百分之百的安全，那为什么还要打疫苗呢？原因是疫苗可以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也可以避免大规模的疫情爆发。你知道啊，第一支疫苗是什么时候发明出来的吗？哦，已经有千年的历史咯。最早最早啊，可以追溯到1000年前的中国宋朝，当时流行的是天花，致死率最高达到六成。
18世纪的英国医生金娜就发明了疫苗，也就是现在我们的种牛痘。从罹患痘疮的牛身上取得牛痘，种入人体，大幅减少了天花的传染率。这啊，也就成为了疫苗概念的先驱咯。不是所有的传染病都能研发出疫苗，也不是一种疫苗能够对抗所有的病毒。我们就怀着感恩的心迎接疫苗的发明，也小心的处理关于疫苗相关的议题。好视角栏目不会提供您单一是非的答案，需要我们用心的好好来思考一下每一个我们所面对的议题。无论得时或不得时，都需要分享福音。 透过声音广传各地，半边天2021年4到6月活动，邀请您分享友谊步道的经验。不论成败或进行中，都是很棒的交流分享。半边天为您预备的电子赠品是有声书斋，欢迎您透过半边天电邮信箱参加活动，索取赠品。
4到6月份半边天为您举办的好活动就是分享友谊步道的经验，好东西要和好朋友分享，好消息要广传出去。邀请您来分享友谊步道的经验，也许只是介绍半边天节目给你的亲朋好友收听都算哦。 都可以透过半边天的电邮信箱来分享，汉语拼音半边天 @良友.net 来参加活动，分享友谊步道经验的朋友，我们要送给您的电子赠品是有声书斋，这是特别为您制作很棒的声音的礼物，养耳也养心。我是杨佳美，感谢您的收听，期待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